加拿大环球广播释经讲道系列《使徒行传》，陈新义牧师主讲。
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中国这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时，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宣教士就是戴德生牧师哈。那戴德生牧师呢，在他年轻的时候已经来到中国啊，在他还没有创立这个中国内地会的时候，他已经来中国宣教。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是跟其他宣教士一样，是在沿海的地方啊。那他有一次来到我的老乡啊，就上海，然后在那里讲道布道。啊，讲到之后呢，有一位中国的年轻人就来找戴德生牧师，就说啊，戴牧师，我听完你讲到之后，我很想接受耶稣基督啊，不过在我接受耶稣为主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到底基督教在你的国家，那就是英国了哈，已经有多长的历史呢？在我们中国，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啊，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我的曾祖父，他们凭一生都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寻找真理，寻找真神，但是他们到死的那一天都没有找到。今天呢，我听完你的讲道之后，我知道我终于找到真神，就是耶稣基督啊。不过请问基督教在你的国家有多长的历史呢？戴德生就回答说，基督教在英国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那这位年轻人在问，那为什么你们英国人到现在才来中国？为什么不找一些让我们中国人都可以认识真神呢？这个问题在戴德生牧师的心里面啊，就是触动他啊，令到他愿意继续的来中国宣教，而且回了英国之后创办中国内地会啊，那么也就是招募了很多英国的、美国的啊，宣教士来到中国去宣教。我们也知道戴德生牧师不是他只是他一个人来，而是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的曾孙，甚至现在第五代的曾孙还是操着流利的普通话国语还向中国人传教的一个啊宣教的家族。可见宣教的大使命，我们都需要被这个使命触动，我们都需要看到这个使命的需要啊！但是这个使命的源头在哪里？今天我们就要回到《使徒行传》里面去看啊，到底这个大使命是怎么给的？大使命有什么内容？然后呢，初期的使徒们他们是怎么样的去传扬这个福音啊？首先一点点的背景哈，不是太多，当然大家应该知道了哈。这《使徒行传》的作者就是路加医生啊，那么写作的日期大概哈，我们现在所有都只可以说大概，因为没有实际的记录，那个时候也没有 电脑存档，所以不可能知道到底是真的是什么时候，但是推测一下，大概是公元80到90年的时候。当然了，路加医生是写了两卷的书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啊，前面那一卷就是路加福音，后面这一卷就是使徒行传。我们知道这两个是前后书，因为他们都是写给同一个收信人的啊，就是这个提亚菲罗啊。我们不太知道提亚菲罗是谁，但是从他的名字可以推测他是一个外邦人，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啊。在这两卷书又是写给外邦人啊，很可能是写给外邦的一些官员去解释基督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么这一卷书的文体当然就是叙事文了，就在里面讲故事的啊，一个一个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呢，大概是耶稣基督就是复活升天的时候开始讲到保罗在罗马，大约都横跨了有30年的时间的啊，在28章里面讲完30年啊。最重要的一节待会儿我们看，就是1章8节。那有人说，那使徒行传怎么分段呢？大约有几种不同的分法，有个是地区性，因为那个1章8节不是讲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一章开始到第8章的第3节，就是讲述在耶路撒冷他们怎么传福音，信徒们怎么组织一个教会。然后第8章4节到11章18节就讲因为受到迫害，信徒们就四散，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啊，开始去了撒玛利亚以及其他的还是在中东的这些沿海的城市。到11章19节啊，保罗有了这个马其顿的呼声之后呢，然后他们就跨洋过海啊，到了现在的马其顿啊或者希腊，将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人的地方。所以可以用地区来分啊，或者我们可以用人物来分。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使徒行传》里面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彼得，一个就是保罗啊。所以第1到12章大约的主角就是彼得，然后这个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然后13到28章那个主角就焦点放在保罗身上，而他是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当然这个都是大约的哈，我们不能够在里面分得太清楚啊！你不要说那彼得也有意向要向外邦人传福音，那这是对的啊。你也可以说保罗他到每一个城市他都先到犹太会堂里面向犹太人传，这个也是对的啊。所以这个是比较笼统的分法啊。那么重点既然是1章8节，那今天我们就要回到这个1章8节去看看啊。那么第一堂的讲题就是他的使命，我的尾声。我们先看耶稣基督的使命是怎么样的一个使命啊。这一个1章8节是很重要，我相信我们也背得出来啊。但是我们仔细的去看看这1章8节里面主要要讲的三个部分啊。我们请读一次1章8节哈，1、2、3。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既然是使命，那一定有一件事情要去做啊。那可能不止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个大使命的上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要去做主的见证啊。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啊。那么当然我们要解释，那做见证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才是做见证。很多时候呢，我们想起做见证啊，特别是我们从小在华人教会长大的，都说那就是传福音咯。一讲到传福音讲见证，我们就是重点放在讲啊。那我很多弟兄姐妹信主了，然后呢受洗了。那我们在德国宣教有很多受洗的，我们就说在洗礼的那一天你就要讲自己的得救见证啊。然后呢你不会讲，你写好了稿，牧师帮你改一改，然后你上来做见证啊。那么所以呢大部分受洗的弟兄姐妹都会讲自己得救见证的啊。然后呢如果在一个教会是以传福音为主，或者是以宣教为主，很多时候都会教你去讲怎么将那个福音的内容要讲出来，对吗？ 啊，那你就算不可能讲一个护教学的课程，但是最重要的几样你都会咯，对吗？好，我们一般说你用那个五个颜色啊，哈，或者你用我用五个手指啊，你都说一，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啊，上帝也创造人，创造的时候是啊极致美好的啊，不过人就犯了罪，对吗？然后犯罪之后呢，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罪人都不可以自救，我们罪人的后果就是要去永行的地狱里面与神隔绝啊。第三，神是爱我们的，神不愿意看到我们啊到地狱里面啊，他不愿任何一人沉沦，但愿每人都得救，对吗？但是神又是公义的，所以他不能够容许任何罪人啊不受审判。那怎么办？所以第四，神就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然后呢，耶稣既是人又是神，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死了，做了替罪的羔羊啊，所以我们的罪已被赦免。但是第五，我们还要用我们的信心去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愿意悔改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得救，就不外于这几样，对吗？一二三四五咯啊。那啊，但是呢，在这里耶稣说你要到地级做我的见证，是不是只是讲这些我就去讲啊？有时候可能讲还不够吧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宣教工厂遇到一些的慕道朋友，他都慕道一段时间，但是他都不愿意信。人说为什么你还不信？他说你讲的道理都有道理，但是呢，我看到某些基督徒，我要是像他这样，我就不信了啊。我在有些听过哈 啊，其实都很悲催的，是吧？因为哇，如果做基督徒，你不是一个好见证，别的人因为你不信，那就很糟糕啊。但可惜，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啊，不过既然有人可能因为一个人的坏的榜样不信，那他也有可能因为一个基督徒好的榜样而去愿意信，对吗？所以在讲做见证的时候，我要分它成为两方面，一个是我们自己生活里面的见证，然后再是到讲述自己的见证啊。那在我们在德国去宣教，从2008年到2017年，总共有九年的时候。啊，那在德国呢，有很多都是从中国去了留学生，啊，我跟师母我们去就是宣教的这个地方叫哥廷根，啊，在那里呢，大概有800到1000留学生。我们08年去的时候，就没几个人在这个查经班里面，只有大概几个信徒啊，10个人都不到的聚会，啊，那我们就出去传福音，去拉啲学生回来啦，哈、啊。那其中有一个同学哈、啊，一个小男生。他也是那一年刚好来德国留学的啊，本科生啊，那么年纪很轻。但到了德国呢，德国不像这里哈、啊，就没有唐人街，没有大统华，什么都没有了哈、啊。所以你不会讲德语呢，还就是会挺郁闷，会挺寂寞的。所以他看到我们有华人的聚会，有一起烧一顿中国餐，他可以吃，他就来了嘛。啊，来了，然后就开始参加我们的聚会。聚会呢，大概六个月之后，我们是十月开始，当然到09年的复活节，他就去参加我们全德国的一个华人基督徒的营会。啊，然后呢，在这营会之后，他就很高兴来告诉我，他说：“陈牧师，我决志信主了，而且呢，我以后立志要像你这样做牧师。”说哇，你真好哈、啊！这个感谢主，你不单只信主，你还要做牧师。不过现在年纪还轻，一步步来啊，就很开心。然后在下个礼拜他又回来，这次呢就垂头丧气的牧师啊，上个礼拜不是挺好的吗？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哎，我打电话兴高采烈的跟我国内的父母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谁知道他们不单只不开心，而且将我骂了一顿。”啊，我爸爸还说，再这样你要不可以读书，你要回来中国了。我说啊，你跟他们怎么讲啊？他就说，我不就这样跟他们讲咯啊，我信了耶稣啊，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要做牧师。我说，那怪不得有这样的反应呢。啊，你的父母都不信主的吧？不信，有没有去过教会？没有。所以呢，他们辛辛苦苦的攒钱。将儿子派到德国去留学，为了什么？ 当然为了你可以读完书，拿一个好的德国的文凭，找到好工作哈，娶个媳妇什么的。然后你来了几个月，你告诉父亲说你入了一个什么什么教啊，然后你还要做牧师，他也不知道牧师是什么，还以为你出家做和尚，那还了得。OK， 所以任何一个父母都不会开心的啊。那这个弟兄就很沮丧，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说那也没有什么办法啊，有些事情他不理解，你再跟他解释也没有用啊，不是一个头脑上的知识，对吗？那反正你现在也还没有要做牧师啊，你好好的读书，你好好的来教会学习啊，你上初信造就班，你受洗，你接受门徒培训，然后再看看吧。我说 OK。那这个弟兄就很乖哈，他一面读书一面熟龄成长的也很好啊。再过两年我问他，那现在怎么样啊，你父母啊有没有不让你去教会啊，或者反对你的信仰？他说啊，没有，现在就似乎已经很自然，他也不赞成他也不反对啊。那不反对就好了啊，就是起码都不反对了嘛啊。再过两年他就回国探亲，探亲回来他又很高兴的跟我说，他说牧师很感恩啊，这一次突然有一天我爸爸就问我，诶，到底你信的这个耶稣是怎么一回事，你跟我解释一下嘛。我说啊，真的感恩，有改变，对吗？他的父亲从不让他信，要他回去保护他，以为基督教是什么什么邪教，到模棱两可，反正去也好不去也好，到然后他会问你，你到底信的是什么。当然因为父亲可以看到他生命里面的改变，可以看到儿子信了这个，有这个信仰，非但没有带坏他，而且带好他，他还是好好的读书，他甚至可能生活有规律，然后呢他人成熟起来，他也懂得去孝敬父母。所以在他呢父母的心里面就有个问号，咦，到底这个信仰怎么可以改变我的儿子啊？在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我们生活的见证要走在前头啊。别人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他就开始好奇为什么你会改变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上，或者说我们也必须要加上我们的见证了。那我就问这个弟兄，那你告诉你父亲了吗？啊，他说没有诶，因为太突如其来，我完全无语，不知道说什么。我说那你坐失机会了，对吗？啊，好好的回去再跟你的父母坐下来，告诉他，将你自己得救的见证告诉他，将刚才那个一二三四五也告诉他们，对吗？啊，不是非要他们信，但是这个就是你的机会去传，口传福音啊。所以在讲见证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是要有生命的见证，也需要用口的见证啊。有些名人就说我们的见证是每时每刻一生一世都在做见证，有的时候还需要加上我们的口啊，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做主的见证，是用我们的生命也用我们的口去讲。第二，这一个的使命，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主的见证了，但这个使命是有一个地区性的啊。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熟悉的就是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当然在宣教学里面我们就会分析，就说耶路撒冷就是本地了啊。当耶稣给这个使命给那些门徒的时候，他们都在耶路撒冷啊，所以这里就是说我们要在我们的本地做主的见证。今天我们不住在耶路撒冷，对吗？啊，那么我是住在Mississauga， 我不知道你们住在哪里，可能是在 Markham， 可能是在再远一点的什么 Barrie 啊这些地方。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在大多伦多区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我们要在这里传扬主的福音，做他的见证。但是这个还不够，还要到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呢，就是耶路撒冷邻近的地区，它也有区别的，因为在犹太全地还是有很多犹太人，但是一到了撒玛利亚呢，就是外邦人啊。你记得呢，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跟门徒们他们要走进撒玛利亚， 然后在那个撒玛利亚的井旁跟那个妇女谈话，这是一般的犹太人都不会做的事情的，不进去。为什么？因为撒玛利亚只有这些外邦人啊。但是呢，我们大使命就是我们要跟我们的同样讲同样话语同文化的华人去传福音，但是我们也要跟异邦的人啊，讲不同语言的人去传福音啊。我们要在本地，也要在邻近的地方啊。那么这个邻近的地方再扩大一点，可能是整个安大略省咯，或者是整个加拿大咯啊。在整个安大略省，整个加拿大，我们要向华人传福音需要，但是我们也需要向别的族裔的人去传福音啊。加拿大不是多元文化嘛，我们是移民国家嘛啊，到处都有不同皮肤颜色讲不同语言的新移民来，我们也要向他们传福音，这个是主给我们的使命。第三，就要将这个使命带到地极，地极就是最远的地方啊，向这些还没有听闻福音的人去传福音，这个是主的使命的地区的发展。第三，我们要去做他的见证，而地区上是从本地到邻地到地极，但是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做见证，这个能力来自于哪里呢？这个能力是来自于圣灵啊。很多时候呢，这些道理不是不知道啊。今天讲这个大使命，如果你在教会多过一年，大约你都应该有听过了，对吧？啊，像我这样，就是十几岁已经在教会的人呢，一早都会背了。啊，你要分析的话，你都不需要有任何牧师来，你自己都可以分析到什么耶路撒冷等于什么，地基是在哪里的。啊，但是困难在哪里？啊，困难有很多时候呢，啊，我们觉得，哎呀，我没力。啊，我只会讲自己的见证。我要跟着你说大拇指五指福音法还可以，但是这样不够吧啊。你要去传福音，不是要有就是十八般武艺都要有，读过什么神学的课程，最好有些文凭。那么当然都是那些神学教授啊，宣教师啊，牧师啊，传道啊，组长啊，执事啊，他们都去了，因为他们装备的特别好，我呢就一点都不行的，我在这里为你祷告，是吧？啊，有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为什么这样？不是不愿意，但是感觉啊没有能力啊。那是不是说神学造就？是不是说经验？是不是说其他这些不重要？不是，当然我们要装备好自己去服侍。但是呢，在大使命，耶稣基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并没有说，但等你读到一个神学博士出来，你就要去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做我的见证，对吗？他没有说当你做了十年牧师你就要去做这些，没有啊。啊，他的大使命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对吗？啊，我们记得在初期的教会，那一班的门徒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学识，没有读过神学，没有什么文凭，甚至现在他们的教育的水准啊，可能小学都不到的，他们怎么去做啊？使徒行传就是看到圣灵给他们有智慧有能力，而这个能力跟智慧不单只是在2000年前圣灵给第一批的使徒，而且今天他也是给我们的啊。我们在宣教的施工里面，我们差会有一位的同工啊，他啊现在临近要退休的年龄了，已经60多啊。他有个很特别的见证啊，他呢是在这里差不多是土生土长的一个华人，他大概2-3岁的时候父母就从中国移民过来加拿大，然后呢他们不是在东岸还是在西岸啊，就是移民到在温哥华，再向西就是有一个温哥华岛啊，如果你去旅游可能会去过维多利亚啊，维多利亚是在温哥华岛。那他父母移民去呢，没有住在维多利亚，是在温哥华岛的一个小的镇里面啊。那么在那个镇里面呢，也没有华人，也没有中文学校啊。那么也好，其实原来他父母就想这样。他父母呢啊，离开中国的时候呢，就对中国很失望，甚至很愤怒，所以呢，不想儿女做中国人，就说我们来了加拿大，你就是加拿大人。 你不要学中文，不要理中国，什么都不要啊。那么在这个环境里面呢，这一位的年轻人就成长，然后呢果然他长大之后结婚，娶了一个白人加拿大人啊，就是直接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加拿大人啊。那在工作了几年之后，神呼召他们去读神学，然后读完神学呢，他就在温哥华的一个教会里面开始牧会啊，那是一个外国人的，就是加拿大人的教会哈。那么在那段时间，慢慢的就发现，一教会附近呢来了很多新移民。那你也知道，在温哥华的新移民跟多伦多差不多哈，很多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啊，很多都是从中国出来讲中文、讲国语啊。那么教会就开办英文班，那些人就来英文班读英文啊。那么这位牧师他看到，咦，神将这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带到我们教会，我们应该要去向他传福音啊。既然他们的母语不是英文，那要么我们有一个中文的查经班吧啊。但就是好，不过谁去带呢啊？当然左右看看，全部都是外国人，都是白皮肤的啊。但是自己照照镜子，有一个黄皮肤的人在教会里，而且是牧师，就是他自己啊。但可惜没学过中文嘛，是吗？父母不让他学中文，他也没有这个条件啊。他不怕，他说好，我也可以去学。所以他就学了拼音，然后呢他就带查经，他拿的那个中文的圣经里面有拼音的，然后就按照拼音读，然后呢带查经还要自己写一些查经的稿啊哈，然后呢他用拼音写，然后呢就读拼音啊。那当然一开始的效果不是太好咯，不过呢很奇怪，那些的中国人呢也很感激他，这位不会讲中文的牧师，他很努力的来希望帮助我们哈。所以慢慢的呢有越来越多中国人去他们教会，慢慢的呢这些中国人也开始信主，慢慢的呢他们从一个小的查经班变成在外国人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中文堂啊。那么到这个时候呢，这位牧师呢觉得这个还不够，神将这个中国人福音的负担摆在他的心里面啊。虽然他的父母不让他再去想中国，但是神要他想，所以呢他很牵挂中国。但到了50来岁的时候呢，他就跟师母他们离开教会，但不是不侍奉，而是参加了我们的差会，就差自己到中国去宣教啊。那去中国宣教，那一个土生土长一个白人的妻子都不会中文，那怎么办？说没问题，可以去中国学中文嘛啊。所以他们就在中国注册了学中文啊，用这个学生的身份可以留下在那里，然后在那里服侍，在那里传福音，然后在那里也教导他50几岁去，然后呢过几年之后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候，他现在可以看得懂中文，可以写中文，而且呢用中文去写自己的讲道讲章，而且用中文去教一个神学的课程。我跟他一起去教，我就哇，就是这样的反应哈，真了不起啊！啊，如果我不是出生的时候就在一个中文的环境，你要我去学一个外语，我绝对不会学中文，对吗？任何一个都容易过中文啦，学英文够难的吗？学中文更难，对吗？而且呢，到50几岁还学吗？大部分人都会跟我说，哎呀，可惜我年纪太大了，50几岁语言学不会。谁说学不会的？这位牧者就学会了啊。为什么他可以学得会，从什么都不懂到可以用中文来教神学讲道？是不是他特别有语言的恩赐？这不一定，因为他除了学中文也没有看到他学了10几个语言哈啊。那是不是他很努力？那肯定是的了啊。我想没有想到只用拼音去带查经是怎么带法的啊。但是你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单凭努力不一定可以成事的啊。很多事情我们努力的还不行的嘛啊。那我相信耶稣已经应许啊，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愿意去履行我的使命，他就给你有能力在这个世上 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难或者太难，的确啊，但是在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呢是无所不能啊。这也是神的使命，他是将圣灵给了我们，我们才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会给我们能力做到一些我们做不到的。既然如此，既然耶稣基督的使命都是那么清晰的给了我们，我们要去做见证，我们是从本地直到地极，而且他也将这个能力透过圣灵赐予我们，这个是他的使命。问题呢是我们愿不愿意回应呢？知道吗？啊，我们愿不愿意委身在这个大使命里面？在使徒行传一章的十一节的时候啊，就有这么一句，天使对彼得啊那些门徒说，加利利人，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他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啊？这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有一点没有期待主会在那个时候走的，对吗？他们在问主，主啊，啊你的就是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在现在？耶稣复活了嘛，啊，本来他们觉得自己没能力，耶稣复活了啊，我们就很有能力，现在就复兴以色列国吧。谁知道耶稣给他们呢，就是一盆冷水，是吧？这个国什么时候复兴，轮不到你去讲啊。但是现在我告诉你，给了你大使命，然后之后呢耶稣就上去了啊。那么我想象一下，我是那些门徒的话，我一想啊，这个不单只是轻功很厉害腾云驾雾，而且有个问题，你还回来吗？啊，那你说要我们去就是从这里一直到地极做你的见证，你不来带领我们吗？啊，他们在那里等，但是天使就告诉我，别站在那里望天打卦了。啊，神会回来，耶稣会回来，但不是今天。耶稣回来是在之后，他怎么上去的，他也同样怎么回来。但是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啊，就是等候圣灵，然后要出去。啊，感谢神，第一代的使徒他们的确这样做了。如果没有做，我们就今天不用在这里讲，因为没有使徒行传，对吧？有使徒行传，就是从第二章开始，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啊，那他们回应了，我们回不回应呢？感谢主哈，2000年之后呢，还有很多人都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要去履行这个大使命的。啊，今年我就是过去几年我们差会都是派我有机会在中国里面去做一些的服事啊。那么最近中国的这个情况都是比较收紧的哈，特别在宗教上面啊，所以比方今年我去九月去了几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跟省份，都发现呢千篇一律，就全部都是一样的，就是无论你是在三字教会或者是家庭教会，无论在这个省份或者那个省份，大家都要为教会祷告啊，为政府我们的领导人来祷告，也为信徒啊信徒领袖祷告啊，因为情况是对于宗教对于信仰这是不利的啊。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也发现，在他们为了这些事情祷告的同时，他们也为了宣教去祷告。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中国的教会里就有这个宣教的火热的心啊，所以呢，很多家庭教会他们在一起有宣教大会，他们也提倡这个中国宣教中国2030的口号啊，就是要在2030年。我们中国的教会要拆出20000个宣教士离开中国去别的地方。啊，说为什么要20000宣教士？说啊，因为大概在过去200年，从马利逊宣教士来华之后到现在啊，起码有20000个外国的宣教士来中国。啊，所以现在呢，中国的教会强大了，我们也应该要接这个福音的棒啊，我们要还这个福音的债。所以有超过20000个宣教士来，我们也应该可以派出超过20000个宣教士出去啊。所以过去几年就有很多很有心的教会跟弟兄姐妹，特别是年轻人，他们都想出去啊，做这个宣教士，做跨文化的宣教 所以在里面有参加他们的宣教祷告会啊，他们一边是为了政府，为了自己的教会的安危来祷告，另外一边也是为了我们要继续宣教的心来祷告啊。在这个里面我自己个人也很受鼓舞，因为看到啊，一个在困境里面的教会，他不是只是眼光放在自己那里，而是呢他可以看到我们还是要履行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从来都不是说在圣经里面我们才要去做的，而是无论什么情况我们都必须要去履行。我们中国的教会愿意去接棒。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是华人教会，我们也是华人教会在这里哈。当然我们是海外的华人嘛，那海外的华人教会，我们在这个大使命的接棒的施工里面我们要做什么？海外的华人信徒，我们有没有同样的热心去做见证，从多伦多直到地极呢？有时候我们不是不明白，有时候我们也不是没有能力，但是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推三堂四的事，哎呦，这么多人都可以去了，中国有啊多少多少万的人，他们要去很好，我就不需要去了嘛，教会里面有热心的牧师传道，有热心的差传部的人，有组长，有什么，他们都去，我不需要去。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种将自己置身在这个大使命以外的想法？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只想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但是我们并不是很愿意付出呢？我呢很喜欢看网球了哈，所以呢在北美就可以看很多网球的赛事。那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位很有名的黑人的美国网球手啊，他的英文名字叫 Arthur Ashe， 他是小亚瑟二十。那他在这个网球公开赛里面很棒啊，男子单打赢过33次的冠军，而且呢在一年四次的大满贯里面他也赢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啊在英国啊温布尔顿的锦标赛的冠军啊。不过呢很可惜，他1983年在一次做心脏手术的时候呢啊被误输入了这 HIV， 就是艾滋病的病毒，所以染了艾滋病。然后到1993年就10年之后他就死于这个艾滋病。那在他患病的这个10年里面，有很多的人都关心他，包括很多是他的粉丝啊。然后呢有一个粉丝就写封信给他啊，为他打抱不平，就说哎呀，其实上帝太残忍了啊，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没有得这个疾病，而你还用这样的方式就得了这个疾病，为什么上帝偏偏要选中你？那么这一位的二十，他也是个基督徒啊，他就写了一封信回给这一个粉丝，他就说其实你知道吗，每一天在全世界都有大概5000万个孩子开始想学打网球，但是打网球不太容易的哈，所以呢大概有1/10，就500万的人真的会学的会。学会之后呢，有些年轻人就看到我们这样就觉得啊，我要成为职业的网球手啊。那么有50万人想成为职业网球手，但也可能最多是1/10，就5万人可以真的成为职业网球手。但5万人的职业网球手都不是每一个都那么厉害的哈，所以呢每一年我们打这些大满贯的最多只有5000人可以参加。而大满贯里面最表表者就是英国温布尔顿，每年温布尔顿只有50个选手可以参加的。50个选手里面4个人可以进入半决赛，2个人进入决赛，1个人拿奖杯的。他说那一天我拿着这个温布尔顿的奖杯在那里接受别人的祝贺的时候，我也没有问上帝啊，为什么你偏偏选中我，5000万孩子里面为什么只是我站在这里，那今天我得了这个病，为什么我觉得我有资格要挑战神，上帝啊，为什么你偏偏选中我呢？很多时候我们只愿意得到好处啊， 得到好处我们觉得是当然应该属于我的，但是要我付出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上帝啊，应该是他不是我。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吗？今天我们虽然没有赢得这个温布尔登的锦标赛，但是在全世界这么多人口里面我们都是很幸运的，不是吗？今天你打开电视机你可以看到的都是世界各地起码有几百万的难民无家可归，他们希望有国家愿意接纳他们，他们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安稳的家。但是当我们在加拿大，我们可以拿到这里的长居，我们可以拿到公民证在那个时候我们有没有问神啊，为什么你选中了我而不是他们？今天在亚洲、南美洲、非洲，千千万万的儿童，他们出生在贫穷里面，根本没有机会读书，不是因为他们的 IQ 不够，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机会。而在北美，当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被大学接受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庆祝。在那个时候，我有没有问神啊，为什么你选中了我的孩子而不是那些的孩子？而今天在中国，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希望主日可以参加主日崇拜，希望可以带他们的孩子一起去敬拜，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可能他们做不到。而我们呢，每个星期天都是很自由的出入，你想带谁来就带谁来，我们可以去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问神啊，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他们？150多年前，一个中国的年轻人问戴德生，你们英国人为什么来的那么晚？结果呢，英国人悔改了，英国人来了，美国人来了，德国人来了，就很多西方国家的宣教士都来了中国。而且不单只是他们来，像戴德生这样，我们说他的儿子来了，他的孙子来了，他的曾孙来了，他第五代的曾孙还是曾孙还在那里向中国人传福音，还这个福音的债。今天在全世界里面，你知不知道还有6700个不同的民族是从来没有听闻福音的，只是在穆斯林里面就有13亿穆斯林是从来都没有听过福音的。那今天如果他们来问我们中国人，福音来到你们中国有200年了，但是为什么你们还没有来将这个福音告诉我们呢？如果他们这么问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回答？使徒行传就是一个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如何靠着圣灵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故事。2000年的使徒委身于主所赐的使命，今天坐在这里的我们愿不愿意委身进去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透过你的圣经，我们去明白你的心意。主，你的心意就是你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得救。而当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民族，那么多的人从未听闻福音走向沉沦的时候，求主你再一次的让我们听到主你给我们的使命，你要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从本地一直到地极做你的见证。求主你感动我们，差派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